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们的读经进度要开始研读以西结书。今天的进度是一到三章。在进入内容之前，我们先简单的来看一下这卷书的作者、写作的目地和背景。以西结书是旧约中四本大先知书中其中的一本，其他三卷大先知书分别是以赛亚书、耶利米书和但以理书。从以西结书的第一章一到三节，我们可以知道本书的作者是祭司以西结。以西结这个名字的原文字义是上帝加添力量，或上帝使之坚固。当时以西结所处的时代背景是大约在西元前597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围攻耶路撒冷，城破后掳走的约雅金王以及其他的战俘，这也记述在列王记下24章14节。在当时以西结也一同被掳到巴比伦，五年后大约是西元前593年，他开始蒙召担任先知。写作的时间在一章一节记述从西元前593年起到西元前571年，记述在29章17节。实际写作完整的时间大约在西元前571年以后。本书的内容包括的时间约有21年。以西结经历过约西亚、约哈斯、约雅敬、约雅金、西底家等以色列王统治的时间。这个时候亚述帝国已经慢慢的衰微，而巴比伦的影响力渐渐的扩张。这就是以西结当时的时代背景。写作的目的内容在于谴责犹大人的罪恶，并宣告上帝对罪的惩罚，但也安慰绝望中的犹大人，并且预告以色列民至终必蒙复兴，成为神荣耀的国度。好，接下来一到三章主要的讲述是耶和华的荣耀显现，以及确定以西结先知的职事。在第一章论述到以西结的蒙召和他见到耶和华向他显现荣耀的意象。第二章论述以西结第一次蒙召、受指示以及奉差遣传讲神的话。第三章主要论述上帝再次对以西结说明对他的委托，以及先知再次见到神荣耀的意象。好，接下来我们要进到今天的 QD 的经文，出自3章4到11节。他对我说，人子啊，你往以色列家那里去，将我的话对他们讲说，你奉差遣不是往那说话深奥、言语难懂的民那里去，乃是往以色列家去。不是往那说话深奥、言语难懂的多国去，他们的话语是你不懂得的。我若差你往他们那里去，他们必听从你。以色列家却不肯听从你，因为他们不肯听从我。原来以色列全家是额间心硬的人。看啊，我使你的脸硬过他们的脸，使你的额硬过他们的额。我使你的额像金刚钻，比火石更硬。他们虽是悖逆之家，你不要怕他们，也不要因他们的脸色惊惶。他又对我说，人子啊，我对你所说的一切话要心里领会，耳中听闻。你往你本国被掳的子民那里去，他们或听或不听，你要对他们讲说，告诉他们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从今天读到的经文，神对以西结的指示中，我们可以一起来思想学习三件事。第一，我们要有一个愿意被神使用的心，能放下自己的计划让神差遣。就如同以西结从小就按计划被训练成为一位祭司，在被装备了30年后，神却呼召他成为一位先知， 而不是他一直计划的祭司的职分，但是他愿意顺服，而最终成为一位神的代言人，对他当代的百姓宣告：神虽然谴责犹大人的罪恶，宣告上帝对罪的惩罚，但也安慰绝望中的犹大人，并且预言以色列民至终必蒙复兴，成为一个荣耀的国度。这给当时被掳在巴比伦的犹大人带来极大的盼望，也借着他忠心向着百姓的预言，因着这个盼望，有一些人听见了，有人悔改了，听从了，而且愿意将自己伏在神大能的手下，而最后他们成为一群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的百姓，重新建立神的见证。我们自己是不是也愿意像以西结一样，我们愿意放下自己的计划、自己的想法，愿意让神使用来服侍他？所以当教会的领袖或你的小家长来邀请你参与小家服侍或教会事工的服侍时，即便有时候可能和我们自己的时间安排有冲突，或者我们自己认为我们自己能力不够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放下自己天然人的想法，愿意接受差遣，让神来使用，让我们自认不足的才能也能像那微小的五饼二鱼，能够被主耶稣使用，成为一个倍增的祝福，临到许多的人。第二，我们要有一个坚忍的心，忠心于神的托付，神会加添我们力量。三章五到七节论述，神对以西结说，他奉差遣是往那悖逆神、不听从神的而兼心硬的以色列全家。神知道这悖逆的以色列人不会轻易听从以西结所要传讲的道，但是在三章八到九节也说：看啊，我使你的脸硬过他们的脸，使你的额硬过他们的额。我使你的额像金刚钻，比火石更硬。他们虽是悖逆之家，你不要怕他们，也不要因他们的脸色惊惶。神说他会坚固以西结的心智，使他的额头比钻石、比火石更硬。这里的硬这个字，原文的字根就跟以西结这个名字的字根是相同的，上帝加添力量。我们会不会也有时会对我们所面对的很难相处、常给我们脸色看的同事甚至家人会有惧怕呢？即便神感动我们去向他们传福音或关怀他们，我们也会觉得很难，心里害怕。从这里我们可以一起学习，我们可以向神呼求上帝加添力量，上帝使我们坚固，就如同以西结的名字一样，借着开口赞美神，借着祷告，让神的灵将我们举起，在我们身上大有能力，知道神的灵参透人心，倚靠神的灵方能成事。我自己在会计师事务所做事的时候，我做的是审计稽核方面的工作，所以常要去审核客户的财务报表以及财务系统，也不时的会遇到一些脸色会使我惊惶的客户。遇到这种客户时，一开始我总是带着一种惶恐不安甚至防卫的态度去面对，所以事情总是在处于一种紧张的关系底下。后来我开始试着在每次的会议前先找一个空的会议室或到车子里面私下大声赞美神，然后为跟客户的关系来祷告，把每一场会议交给圣灵来引导。我发现当我的心有神平安的灵与我同在时，我心里就有力量进来，我跟客户对谈的口气就会带来一种轻松自然，会议往往进行的也就比以往更有效率。今天你也可以试试把那个脸色常常令你惊惶的那个人带到你面前，带到神的面前来，为跟他的关系来赞美神， 相信神也会加添力量给你。第三，我们要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当神感动我们出来服事时，神会装备我们，就如同神要以西结传讲他的话语给犹大人之前，在三章一节论述到他要以西结先吃下书卷，吃下上帝的话语，在三章十节说还要用心领会，就是要有一个能被教的心，用耳听闻，就是有一个能听的耳，然后才去开口传讲神的道。如果我们能谦卑自己，接受神的装备，神也会透过我们在小家里每一次聚会中心的摆上，一步一步建造我们的恩赐才干的规模，在每一次小事上的中心服事，神就能扩大我们服事的度量，按着我们的身量逐渐进入神给我们的命定。例如，神若有呼召你成为五重十四中的教师，那么当小家长邀请你从参与 QT 或摘要的服事时，您是否能接受这个神要透过这些话语服事的机会来扩张你对神话语真理的规模，以致能进入神给你在神家中的命定呢？同样的，我们在我们的工作的岗位上，我们是不是也保持一个能接受同事、老板的提醒、他们的建议，能虚心的受教，以致在职场上也得到上司权柄的信任，被授予更重要的任务，在具有影响力的位置上来祝福同事、公司，为神做美好的见证。路加福音16章10节说，凡事能在小事上忠心的，在大事上也能忠心，神就能把更大的事让忠心的人来管理。也如同以西结的顺服，神就能使用他成为一个带给以色列民族在困难黑暗中有盼望的代言人。好，以上就是三点我们从今天 QT 经文中所能学习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透过今天所读的 QT 经文，让我们学习当神的家中有需要，当你感动我们出来服事时，我们能有一个顺服的心。不管我们的时间在我们自己看来是多么不方便，或者我们认为我们自己的能力是多么的不配、不足，主，帮助我们有一个愿意顺服的心，也让你借着在神家中服事的机会来祝福我们，让我们身上更有主耶稣柔和谦卑顺服天父的性格。阿爸，谢谢你，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愿神祝福您。